川普敦促英法德并进，俄乌战将会落幕。川普将会继续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关税。美俄计划讨论削减军费，北京冇任何表示。台湾即时拘捕中资邮轮，揭露断海底通讯电缆内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2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结束俄乌战争。同时他透露可能很快就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川普预测若果处理得当，俄乌战争在几个星期内就可以落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先是到访白宫讨论乌克兰和平方案。与此同时，德国大选之后亦都令欧美关系走向倍受关注。专家表示，德国作为欧洲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保守派的获胜将会大大加快欧洲的北约各国在承担国防和安全责任方面向前迈进的脚步。24号，川普表示他正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深入磋商，目的是结束俄乌战争。同时他透露可能很快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泽连斯基会面，确定关键矿产和稀土协议。川普强调美国和乌克兰矿产协议具有战略价值，称之为战略伙伴关系，既能够令美国收回援助成本，又能够帮助推动乌克兰经济走出战火阴霾。另外，川普表示他正在和普京探讨美俄之间的重大经济合作，谈判进展顺利。他预测若果处理得当，俄乌战争在几个星期内就可以落幕。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接触，在沙地举行了外长会谈，双方只是就进一步的接触和大体的框架大致上达成认同，但是具体的和平协议连谈都未谈。目前美国的主要精力是和乌克兰去谈这个矿产协议，这个矿产协议能够在一至到两个月内谈完就不错了，所以说想要在短时间内达成俄乌战争的停火协议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在白宫恢复和普京当局的直接对话之后，乌克兰和欧洲国家担心会被踢出停火谈判，他们担心川普政府降低对欧洲的兴趣和关注。目前德国、法国和英国是欧洲并列的三大强国，在欧洲和世界舞台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白宫和川普总统举行会面。英国首相斯基贤亦都将会在27号前往华盛顿和川普会面。德国亦都本来加入法国和英国的行列，但是现任索尔茨政府已经被推翻，而默茨还未被新议会正式选举上任。不过默茨24号表示他已经和马克龙通过电话，而且很快就会和斯基贤通话。他说和马克龙交谈之后，我们在怎样和美国政府打交道方面完全一致。马克龙先向川普呈现欧洲对乌克兰和平议题的新共识。上星期法国召集欧洲主要领袖举行了两次紧急峰会，就乌克兰和平和欧洲防卫达成初步共识，其中包括出兵乌克兰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川普在会见马克龙的同时对外证实，他问过普京欧洲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川普说普京在协议中会接受这一点。目前美国和欧洲盟友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和言行方式上依然存在巨大分歧。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谢伊24号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对欧洲版本的乌克兰和平方案说不，该方案要求俄罗斯立即由乌克兰领土撤军。谢伊表示乌克兰和欧洲提出的方案只是为了在口头上占上风，而对现实停火和结束伤害毫无意义。而欧洲领袖就重申对乌克兰立场的支持。 近期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基民盟领袖默茨在首场记者会表示，将会尽他所能维护欧洲和美国盟友的关系。川普政府希望欧洲能够防御自己，以便美国可以有更多实力应付中共威胁。曼斯副总统在慕尼克讲话中明确表示，美国认为欧洲应该加强本身力量，而美国可以专注于世界上其他高危地区。默茨认为，由曼斯的慕尼克讲话和川普总统的其他信号表明，我们首要任务是尽快加强欧洲，以便我们能够真正达到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资深时政评论员南述表示，川普总统上任以来，针对北约、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我们见到的情况是，无论德国今次的大选结果是怎样，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已经相继表态，愿意在国防和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次德国作为欧洲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他的大选结果是偏保守的领导人在大选中获胜，这将会毫无疑问大大加快欧洲的北约各国在承担国防和安全责任上向前迈进的脚步。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知道美国、北约、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四个国家就俄乌停火谈判中所达成的一些细节，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洲的和平指日可待。这样一旦俄乌停火，欧洲获得和平，那美国将会可以将它的全球战略重点全面转向西太平洋地区，来应付西太平洋地区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延迟一个月实施关税措施，在延期即将届满的时候，川普24号表示将会如期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专家认为，看来边境管制并没有取得显著进展，如果这两个国家不采取确实有效的策略，美国是不会买账的。川普在这个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来遏止非法移民和为禁药品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不过在关税措施生效的前夕，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都和川普通话，同时相继宣布在和川普进行协商之后，美方同意延期实施。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当时都承诺将会向边境地区派兵，加强边境安全。延迟征收关税即将在下星期到期。24号，川普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联合记者会，有记者问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管制的努力是否足以阻止美国实施关税。川普表示，关税措施将会按计划按时推行，同时亦都强调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被其他国家占便宜，所以将会推行同对等关税有关的计划，用来弥补过去庞大的损失，但是就没有回答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边境管制的力度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表示，加拿大和墨西哥方面对这种原本承诺就是说增加10000兵力，然后增加努力来防止违禁药品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现在看来他们这个努力并没有令川普满意，或者没有取得足够的显著进展。这样的话，原来30日的暂时终止就过期了，川普就会继续直接如期进行加征关税。我相信这可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来讲都是一个打击，他们马上就面临关税。我相信他们应该从中会知道一个现实，就是说川普他是言出必行的，而且如果这两个国家不采取真正确实有效的策略和措施的话，美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对这两个国家来讲，他们现在应该好好认真考虑一下怎样真正加强边境，切实地真正地阻止违禁药品和非法移民进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令川普再撤销关税。据悉，川普、墨西哥总统辛巴姆以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之前都同意，在关税推迟执行的一个月期间，美国将会分别和加拿大与墨西哥谈判。 路透社24号报道话，加拿大同墨西哥预计呢一个星期加强同美国嘅谈判。喺延期截止之前，加拿大同墨西哥需要向川普政府证明已经喺加强边境安全、遏止违禁药物贩运方面取得成效，确保关税措施再次延期。申鲍姆24号喺例行记者会表示，墨西哥官员正在喺华盛顿同美方协商，希望喺28号之前达成重要协议。佢强调，若果有必要，佢将会亲自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墨西哥政府亦都正在考虑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嚟换取美国撤销将会喺3月4号生效嘅对墨西哥输入美国商品25%嘅惩罚性关税。观众朋友，川普以14号表示，对墨西哥、加拿大的关税将会按计划按时推行，但是目前墨西哥官员正在在华盛顿进行协商，这样对两国的关税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延期呢？如果你认为能够再次说服川普有可能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川普已经讲了话按时推行没有可能的，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的意见，欢迎留言给我们。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成日都无精打采的。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是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怎样结束俄乌战争已经成为目前国际间的讨论重点。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提到，俄罗斯愿意同美国讨论削减国防预算的可能性，提议两国都削减50%的军费，来缓和全球军事紧张局势，仲话如果中共愿意，亦都可以加入我哋。专家认为削减军费开支呢一个方向系唔可行噶，中共亦都唔会愿意。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普京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访问嘅时候，赞扬美国总统川普理性咁处理俄乌冲突，而且唔受欧洲领导人对乌克兰承诺嘅束缚。川普做事直接了当，他有权讲任何他想讲的说话。普京声称要欧洲国家参与解决这场冲突的谈判，本质上合乎逻辑，谈判过程需要他们参与。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们一直在这里和他们进行讨论。他强调俄罗斯不反对维护乌克兰的国家地位，但是乌克兰不应该被用于对抗俄罗斯。普京指出，为了解决包括乌克兰问题在内的复杂问题，俄罗斯和美国必须要迈出第一步，必须要提高美俄之间的信任。普京提到他赞同俄罗斯和美国讨论大幅削减军费开支的建议。他说，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美国削减 50%， 我们削减 50%， 如果中共愿意，以后亦都可以加入我们。对于削减军费开支的可行性，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表示，削减军费开支这个方向是不可行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有意愿，俄罗斯就算有意愿，中共亦都没有意愿。中共在过去10年不断发展军备，开发核武器， 你想要他签这个协议，他是不会签的，就算签了也都是阳奉阴违，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而俄罗斯讲句老实话，虽然发动了俄乌战争，但是对整个自由世界构成的威胁和中共完全没办法相比。毕竟自己的经济规模有多大，俄罗斯军事实力过去20年来是不断下滑的，俄罗斯签或者不签对于整个局势都没有太大影响，所以美国、俄罗斯和中共这三方，中共是肯定不会签，俄罗斯签不签都没什么影响，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协议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外交部25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被海外媒体记者问到关于俄罗斯和美国削减50%军费预算的提议，表示中共亦都可以加入，中方是否支持这个提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就含糊表态，呼吁大国要做表述，仲声称他们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台湾25号再次发生海底通讯电缆被拖断事件，中资背景的西非国家多哥籍货轮宏泰5828号凌晨涉嫌拖断台澎3号海底通讯电缆，被台湾海巡署以现行犯扣押，船上8名船员都是中国籍。台湾当局表示，不排除又是中共的灰色地带侵扰行动。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透露，早在3日前就已经持续监控。海巡署说，宏泰58货轮由22号晚开始，就在台澎3号海底通讯电缆以北0.5海里一带滞留，期间广播驱赶都没有回应，海巡署进行全程监控。海巡巡防艇在22号凌晨2:30左右发现该轮船放锚滞留，所以进行广播驱赶。直至到凌晨3:多，该轮船开始向西北方驶离，没几耐之后，海巡署就接获台湾电信业中华电信报案，说海底通讯电缆断裂，立即以现行犯截停宏泰58。由于海面情况恶劣，无法登船检查，海巡署出动3艘舰艇将该货轮押返台南平安港调查。海巡署表示，事件依照国安层级处理原则，交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管碧玲25号在面书表示，今次能够以现行犯押解涉嫌拖断通讯电缆的多哥籍货轮，海巡同仁以高规格超前部署是最大的关键。他透露，早在22号台南巡防区的雷达操作员就一直监控这艘船只。管碧玲指出，咁系喺10日内第二次拖断电信电缆嘅拘捕行动。海巡近期加强海底通讯电缆守护，驱赶咗唔少船只，而并非系每一次行动都对外公布。早喺16号已经移送咗一艘涉嫌导致台马二号通讯电缆断裂嘅本国籍渔船。该渔船喺电缆断裂时间喺肇事嘅海域拖网作业。至于能唔能够确实证明是该渔船所造成的，仍然有待检察署调查。今次多哥籍货轮虽然仍然有待检察署调查，但是各项迹象显然有初步判定基础，所以海巡就采取强硬态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